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警告中国不要打稀土磁铁牌，第二个是人民币汇率反弹，万一是美元下跌，第三个是黄庭广场拍卖，见证深圳商业地产困境。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5号在白宫表示，中国必须向美国供应稀土磁铁，否则美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 200% 的关税。川普在白宫欢迎韩国总统李在明到访时说，中国曾经禁止出售磁铁给美国，于是美国停止供应中国波音飞机的零部件，导致中国有200架客机无法起飞，无法飞行。川普说，美国手里的牌比中国更大更好，但美国不会打那些牌，因为这些牌会摧毁中国。川普还说，他大概会今年访华。谈到中美关系，川普说，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让美国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税金。川普又说，他将会开放60万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他们认为中国留学生对美国非常重要。不过呢，过去几个月，川普政府加强了安全审查，并收紧了签证政策，中国留学生签证和入境都遇到了困难。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5号在白宫和到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会谈期间，川普再次要求韩国支付更多的驻军费用，并且建议取消大型美韩联合军事基地的租约。目前美军在韩国驻扎了28000名士兵。美韩2024年10月达成军费分摊特别协定，从2026年韩国将会支付1.5万亿韩元驻军费用，大概是11.3亿美元，比2025年增加8.3%。从2027年到2030年，那么军费分担将会按照韩国的物价指数 CPI 逐年增加，但是每年上涨最多不超过 5%。 那么川普之前提出韩国分担的军费增加到50亿甚至100亿美元，这就是川普的谈判策略，永远是叫个天价然后再慢慢谈。在经贸方面，川普和李在明就韩美贸易协定展开讨论。川普说，对于重新谈判某些内容持开放态度。川普先前说，美韩贸易谈判，韩国承诺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美国将会获得90%的利润。不过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大部分对美国投资将会以贷款和担保的形式进行，并不是直接投资。那么另外一项具体投资是韩国的韩华海洋公司投资7000万美元扩建费城的船厂。李在明也会在访问美国期间视察费城的船厂。双方还谈到朝鲜问题，李在明希望川普能够协助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李在明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有一天能够在朝鲜建起川普大厦，并且一起打一场高尔夫球。川普说，他和金正恩关系非常好，他期待今年和金正恩见面，他期待跟所有的独裁者见面。第三，网友爆料，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栖霞市8月23号又发生了自来水臭水问题。不过这次栖霞市叫陶村镇的自来水就更过分，它竟然像墨汁一样黑，并且散发着臭味，简直就像臭水沟里的污水。那么陶村镇的市民只好购买桶装水饮用。那么栖霞市陶村镇政府8月23号晚上11点发布公告说，水厂的自来水管突然爆裂，造成了自来水浑浊的现象。当然对于官方的解释，当地村民没有人相信。网友质疑说，水管破裂怎么会流出像墨汁一样的水，简直把老百姓当傻子。 那么中国最近频繁的发生自来水污染事件，七月份浙江省杭州市的余姚区自来水流出了粪水啊，官方的解释是高温少雨导致藻类分解，但是网友爆料说事件的真正原因是水厂职工把排污管接到了自来水管。那么最终杭州市对所有的用户，对受影响的用户免了当月五吨的水费，大概是17块钱人民币啊，这是杭州干的事情。同样在七月，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它的自来水管也流出了黄色的泥浆状液体，还带有股子土腥味。官方对此解释说，是干旱导致水管水源枯竭，水库的底部淤泥和藻类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供水系统。中国接二连三的发生自来水污染事件，一个连自来水都搞不定的国家还吹嘘什么制度优势啊？这是第三、第四。澎湃新闻报道，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的村民叫厉培，1996年到镇政府民政处办理结婚登记啊，结果要求这个民政处要求他缴纳200元购买这个社会养老保险。那么今年呢，这个60岁的厉培前往民政局要求兑付养老保险，民政局的职员说无法兑现，只能退还当初购买保险的200块本金啊。1996年200块钱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啊。那现在的200块钱当然已经微不足道。厉培说购买这份保险的时候，他被告知60岁之后可以拿着保险的红本本领取养老金，他为了办理结婚证就买了。那么厉培购买的保险是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俗称老农保，这是中国民政部92年授权县级政府试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报道指出，老农保的本金全部依赖投保人缴费，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的部分很少，那么资本有限，无法应对通货膨胀和支付压力，那么在大部分地方都无法持续运作。2009年国务院推出新农保，并这个部分县级老农保并入了新农保，有的地方也还全面退还了老农保。宜宾县农保局2014年清退了老农保，全县有26个乡镇为 3.8 万人退还了886万元，退还的工作是当年4月完成，但是厉培在外地打工，没有被告知要清退啊。厉培最近到长宁县社保局要求兑付时，职员说这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保险的红本啊，也是第一次听说老农保。职员还说目前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退还当时的200元保险金啊。厉培的遭遇反映出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就是在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当中，农民的利益一直被侵犯。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就是中国政府的话一个字都不要相信啊！你看200块钱现在退还本金给你，你买什么买？你现在还给点强制社保，还搞什么强制社保啊？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佛罗里达州高速公路巡警现在不仅负责交通执法，他们还能够在路边直接启动递解程序，将无证移民移交给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处理无证移民在过去是 ICE 的专属权利，州警并没有这样的权限。那么这个变化源于今年1月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川普政府全面扩大了移民和国籍法第287条款的执行范围，允许 ICE 培训并且授权地方警察进行移民执法活动，目的就是让地方警察参与移民执法，逮捕更多的无证移民。 NBC 报道说，截止今年8月， 佛罗里达州的1800名高速巡警已经完成了相关培训，并且获得了联邦授权。他们现在可以在交通拦截的时候询问身份，一旦发现无证移民就可以当场拘捕，并签发移民起诉文件，将无证移民送入 ICE 系统。今年6月 ,ICE 和佛罗里达州的高速巡警联合展开了一次为期一个星期的搜捕行动，总共抓获了1120人。这是佛罗里达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执法行动。这意味着地方警察现在也可以执行移民执法。那么路边的交通拦截可能会成为被驱逐出美国的起点。第六，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将会在10月初公布经营管理签证的新政策，并且预计在10月中旬开始实施。那么这次新的政策将会更加严格。那么新的签证政策会做三项调整。第一，大幅提升资本要求。那么经营管理签证最低投资额从现在的500万日元提高到3000万日元，也就是从人民币24万提升到146万，涨了6倍。那之前做的就赚了，现在后面就钱就多了，146万。第二，增加一个必要条件，必须雇佣一名全职员工。这个条件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第三，新增加了对经营者履历和学历的要求，包括需要具备3年以上经营管理的经验，或者拥有经营管理相关的硕士以上学位。截止去年6月，拥有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外国人有4万多人，比5年前增加了50%，其中中国人有2万多人，占比高达52%。那么这个数字是10年前将近3倍。日本国内有观点指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滥用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设立的都是没有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公司，以此达到长期滞留日本的目的。日本这次收紧签证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所以日本管理签证你现在要是没做，那后面要做条件就更加严格了。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中国政府6月29号宣布恢复进口日本的水产品，但是2个多月过去了，实际进展非常的慢，原因是中国在重新注册和放射性检测方面设立了更高的门槛。中国曾经是日本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但是到了2023年8月，中国停止从日本进口水产品，理由是日本排放核废水，这导致日本水产品对中国出口从2022年的871亿日元暴跌到2024年的61亿日元，其中3倍的出口直接降到零。今年6月29号，中国政府宣布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那么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美国贸易战开始寻求缓解中日关系。然而中国政府要求日本企业重新走一遍注册流程，那新的流程不仅繁琐耗时，而且在进口申报时必须提交日本政府出具的3份文件，卫生证书、放射性物质检测合格证明和产区证明，那么这些文件缺一不可，甚至要求每一批出口都要重新提交。共同社指出，中国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本来是中日政府协商的结果，现在没有实质的进展也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原因在于台湾问题。那么今年7月，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访问日本，中国外交部为此召见了日本驻中国首席公使叫横地晃，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那么这件事情让中日关系一下子降到冰点。那么中国的农业部长韩俊原计划是8月份访问日本，和日本那么结果是中方取消了行程。所以这件事情显示什么？显示日本水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应该没戏啊，应该是没戏。 不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很确定的告诉你没戏。第八，共同社在8月2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石破茂支持率从上个月的 22.9 暴涨到 35.4， 一个月涨了 12.5 个百分点，这在政治上可谓是奇迹。那么与此同时，石破茂的不支持率也从 65.8 下跌到 49.8， 一个月之内跌了16个百分点。那么今年7月在日本参议院选举当中，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去了多数席位，这让石破茂的支持率跌到了历史新低。自民党内部和外部都要求石破茂下台，前首相麻生太郎明确表示无法接受石破茂继续担任首相。然而一个月之后，石破茂的支持率却奇迹般的起死回生。有分析认为，这归功于石破茂每天都在面对媒体，用自己的语言回答问题，态度坦诚啊，从不回避问题，这种态度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啊。不过共同社的民调显示，民众支持石破茂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53.8%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这是最多的理由啊。那么22.3%的人认为他们信任石破茂。另外民调提问，如果现在举行首相选举，谁是最为合适的人选，高市早苗以 24.5% 排第一，排第二是小泉进次郎，小泉是原来小泉首相的儿子，他是 20.1%， 石破茂排第三 13.1%。 这是第八、第九。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8月25号宣布向科布伦茨高等法院起诉美国公民马丁蒂，指控他主动向中国政府提供驻德国美军的情报。德新社指出，马丁蒂泄露情报的原因是对自己的雇主，也就是驻德美军基地感到不满。起诉书指出，马丁蒂现年45岁，他在2017年到2023年受雇于美国国防部民用承包商。2020年起在驻德国美军基地工作。2024年的夏天，马丁蒂和中国政府接触了好几次，说愿意向中国提供美国军队的敏感信息。去年11月，德国联邦刑事局在法兰克福逮捕了马丁蒂。过去一年，德国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和中国相关的间谍案件。今年8月5号，德累斯顿高级地区法院开始审理前欧洲议员克拉的华裔助理叫郭建的间谍案。郭建被指控从2002年起向中国情报机构泄露敏感文件。5月，杜塞尔多夫高级地方法院开始审理三名德国公民的间谍案。他们被指控向中国提供高科技设备的信息，包括船用发动机、声纳、装甲车推进系统和高级无人机的情报。那么这些案件都引发了欧洲国家对中国情报活动日益活跃的担忧。担忧啥？这不叫担忧啊。第十，菲律宾民调机构8月25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4%的菲律宾民众认为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威胁，74%啊，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并列第二名的俄罗斯和朝鲜啊。只有4%的菲律宾民众把俄罗斯和朝鲜视为威胁，74%是中国。那么民调分析了菲律宾民众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中国在南海的侵犯行为，这是最主要原因；第二，中国走私商品损害了菲律宾本土产业；第三，中国人在菲律宾的犯罪事件增加；第四，中国劳工造成了就业竞争。这份民调还显示，76%的菲律宾人支持政府在南海宣示主权，就3%的人表示不支持。同时高达85%的菲律宾民众对中国表示不信任，其中55岁到64岁的年龄层当中， 不信任中国的比例高达 89%。 那么菲律宾海军发言人8月25号表示，民调显示菲律宾民众已经了解菲律宾在南海面临的威胁，以及菲律宾政府为捍卫海洋权益所做的努力，这将会使得菲律宾军方有更大的决心来保卫国家领土。这份民调是7月12号到17号进行，访问了1200名成年人。这是11。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决定承认巴勒斯坦国，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反弹和一系列的外交风波。以色列政府上个星期批准在东耶路撒冷新建一个名为伊万的定居点，这个定居点将会有数以千计的房屋。定居点的中心地带实际上是把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它的中心地带啊。那么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是非法行为。2012年以色列授权伊万区域进行开发时，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反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做出强硬的批评。内塔尼亚胡表示，马克龙承认巴勒斯坦国背叛了以色列，是对2023年10月7号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奖赏，并且会助长法国的反犹太主义暴力。以色列政府甚至考虑关闭法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不过马克龙认为，承认巴勒斯坦国可以孤立哈马斯，并且促使哈马斯解除武装。美国国务院表示，按目前的情况来看，从政治上和实际上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条件并不存在。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情意味着在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开始分裂啊。这是11、12。法广报道，英国警方最近在伦敦的诺丁汉狂欢节的人口部署了人脸识别镜头啊。那么人脸识别摄像头扫描进入狂欢节的民众，目的就是搜索通缉犯。伦敦警方从2016年开始测试人脸识别技术，在过去三年里测试范围不断的扩大，去年开始扩展到犯罪高发区域，一年来逮捕了1000多名嫌犯。警方表示，人脸识别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不过一些伦敦市民认为人脸识别技术存在种族偏见，主要是针对黑人，将黑人框定为重点关注对象。伦敦市民还表示，即使警方可以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也不应该部署在狂欢节的入口处。英国人权监管机构8月20号指出，伦敦警方使用人脸识别摄像头是不合法，因为人权法规要求人脸识别系统应用于打击最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在狂欢节入口识别通缉犯。你看看人家啊。13。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民众8月22号在公共政策平台发起提案，要求政府将核废料放在金门县、连江县和苗栗县，原因是这三个县在重启核三公投中赞成票数比例最高。根据规定，台湾民众可以在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参与这个平台提案，那么附议人数超过5000人的时候，政府就要对这个提案做出回应。那么目前把核废料放在三个县的提案已经有8200人附议，超过了这个门槛。那么台湾的政府就要在10月25号之前说明如何推进提案。提案的民众指出，重启核三的公投结果反映，如果政府把核废料存放在金门县、连江县、苗栗县，将不会遇到太多的反对声音，可以减少社会冲突，降低核电的沟通成本。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下面我们播报今天的主题。那么第一个主题是人民币汇率反弹，外因是美元下跌。 财经网报道，受美元指数下跌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这个星期开市的第一天就升值到了 7%， 升值到了 7.15 左右啊。人民银行8月25号公布的美元中间价是 7.1151 啊，那么人民币的汇率啊，中间价比上一天上升了160个点子啊。那么当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开盘就升了25点，随后持续的震荡走高，截止下午4点半官方收盘价 7.1517， 比上一天的收盘价升值了288个点子，比夜盘收盘也升了149个点子。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平时说的人民币汇率指的是兑换一美元所需要的人民币，所以是七点几啊。所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数字下降，代表人民币汇率升值啊。那么前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上个星期五8月22号啊，由于北美市场的美元指数大跌0.9%啊，美元指数跌到了97.7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人民币进入了夜盘交易时段，所以人民币就持续的升值啊。人民币汇率上个星期五下午4点半收盘是7.1805，那么夜盘呢？夜盘结束的时候，人民币汇率收盘价是7.1666，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是139个点子啊。那么上个星期五当天，离岸人民币也从7.18附近升到了7.16左右。那么上个星期五美元指数下跌，原因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8月22号，鲍威尔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说，短期内美国经济面临的通胀风险偏向上行，那么就业风险偏向下行，所以美联储可能需要调整它的政策立场。那么鲍威尔说了这番话之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当前市场预计9月份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一天前的 80% 上升到 91%。 那么除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元的波动之外，中国最近股市升温也对人民币汇率形成了很强的支撑。巴克莱银行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展望报告指出，7月份中国经济疲软的数据公布之后，市场期待中国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再加上反内卷等措施持续到下半年，有助于遏制过度竞争和价格战。报告说，海外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也有所淡化，所以综合来看，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整体预期好转，也带动了资本市场的热度回升。你怎么看？我认为这基本上是胡扯啊！我认为是胡扯啊！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啊。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它这个逻辑根本就是矛盾的。经济数据不好，所以呢，市场期待中国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说呢，因此呢，市场又对中国经济整体预期好转，你到底想说啥？这不是胡扯吗？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增加它的刺激经济政策，根本没有增加，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字。那你怎么会预期好转呢？而且你预期好转，还带动了资本市场的热度回升，这基本上胡扯嘛啊！不过没关系，胡扯也有人信就好啊。那么中信期货的研究报告认为，下半年人民币汇率有望稳中有升，人民币汇率下方的空间可能会降到 7.05 附近啊。研报认为有三个方面是支撑人民币啊，第一，美元指数有可能进一步的走弱，这是根本的。第二，像反内卷相关政策可能会推动国内资产回报率提升，这是胡说。第三，央行有可能通过中间价等手段来引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这是肯定的。基本上人民币涨靠的是美元跌啊。 南汇期货的研究报告也预计，短期之内美元对人民币的计息汇率会仍然会在 7.02 以下的区间运行，大幅度的单边贬值的概率比较低。那这个报告跟没说一样。不过这份报告提醒大家，尽管8月22号美元贬值的压力很强烈，但是人民币升值幅度并没有完全同步。就是美元已经跌了那么多，但人民币并没有同步的涨那么多。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预期可能有观望的情绪，所以大家在博弈当中啊。我认为两点。第一点，人民币涨纯粹是因为美元在跌啊，汇率是相对的，那只要跌了怎么说都行啊。你可以看到基本上这几家都在胡扯啊，基本上都在胡扯，就是利用结果反向营造这个乐观情绪，但事实上市场并没有那么乐观，只是结果而已，结果并不代表一切啊。好，我们讲第二个主题，黄庭广场拍卖见证深圳商业地产的困境啊。在深圳中心区运营了12年的黄庭广场即将被司法拍卖，这是深圳商业地产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那么根据京东法拍平台的信息，深圳福田中心区的金岛国商购物中心就是黄庭广场啊，原来就叫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就没变过啊。那么也就是黄庭广场是他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将会在9月9号公开拍卖，起拍价30亿，评估价44亿。那么起拍价比评估价低31亿，啊。那么这次司法拍卖的背后是一起借款合同纠纷啊。那么深圳市中级法院披露的评估委托书指出，法拍被执行人黄庭物业、黄庭集团、荣发投资啊、黄庭国际啊这几家机构啊。那么申请执行人叫光耀夏兰投资啊，那么这就是债权人啊。前面这几个是就是这个就是债主啊，债权就是负债者啊。那么事情发生在2016年的3月啊，黄庭国际就是黄庭广场的这个持有者啊，黄庭国际的一家子公司叫荣发投资，用黄庭广场作为抵押向中信信托贷款30亿，期限是5年，用于商场的扩建和业态升级。那么随着黄庭广场经营日益萎缩，结果到了2021年3月贷款到期，黄庭国际只还了 2.5 亿本金，那么剩下 27.5 亿的本息没办法支付，其实是债务违约啊。那么2022年2月黄庭国际这个就把这个黄庭广场挂牌拍卖啊，那么当时开价是75亿不到啊，一个星期之后没人接盘，一个星期就降到多少，56亿，仍然没有无人问津啊。那么这次就开价是30亿，那就跌多了啊。那么深圳市中级法院当时就查封了黄庭广场，当时查封日期是30个月好像是啊，后来但是其实并没有影响到经营。那么中信信托是2023年拿到一个终审判决之后，去年7月就把这个债权卖给了一个机构，是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叫光耀夏兰就把这个黄庭国际给申请他拍卖这个黄庭广场，就有了这场司法拍卖。不过呢，黄庭国际的危机不仅仅是这笔债务，不仅仅是这笔27亿多的债，财报显示截止今年3月底黄庭国际总负债77亿，但是他总资产是80亿， 那么一年之内到期的负债是37亿，但他账面的资金只有不到1亿9200万，所以皇庭国际短期的偿债压力山大。这问题来了，皇庭国际怎么这么惨？那么皇庭国际是从2020年到2024年亏了多少？亏了45亿。这几年亏了45亿。啊，那么去年呢，他是靠皇庭广场的收入勉强实现了 6.5 亿的营收 ,6.6 亿的营收。啊，但皇庭国际仍然亏损。啊，那么当然皇庭国际他手上肯定是保不住这个皇庭广场。皇庭广场呢，其实这个商场很有故事。它在深圳的福田中心区，它是深圳的核心商圈。2013年开业的啊。它的总建筑面积有13万平方，但是皇庭广场的这个房产证的面积只有8万平方。就是8万平方，房产证上面写的8万平方。但它整个建筑面积有13万平方，那5万平方哪里来的？那5万平方就各种偷来的啊！这就是所有的中国商场干的是同样的事情啊，就是皇庭广场的土地是原来深圳会展中心的配套用地。那当时呢，会展中心没钱，没钱怎么办？那没钱呢，就把这块地卖给了皇庭公司。要的是那筹集资金来建他的会展中心，那就当时就现在就这块地呢就拿来建什么，建皇庭广场。那么作为深圳这个福田 CBD 最后一块商业用地，就皇庭广场这块地啊。那么皇庭广场在地理位置上先天优势啊，一号线四号线双地铁上盖的物业，北面是市民中心，南面是会展中心，基本上市中心的中心啊。它和 Coco Park 星河的 Coco Park， 还有就是平安大厦，构成这个 CBD 的黄金三角啊。那么2013年开业的时候，皇庭广场定位是奢侈品加高端餐饮，它成为深圳商业的新贵。他当时的租金报价比周边的商场都要高，而且市场也认可啊。但是呢，这个高光时刻没有持续。2015年之后，深圳的这个商业地产大发展，这周边出现了很多 Coco Park 出来了，作业中心出来了，大家一出来这皇庭广场还很土鳖啊，非常土鳖，所以它的客流马上被分流，所以皇庭广场的运营也出了问题。那后来呢，皇庭广场进行了很多次改调整，想通过转型来吸引中区，就是中心区的客流，但是效果不理想。到2019年，从2019年到2021年，皇庭广场的空置率超过 30%， 它里面的店已经开得乱七八糟，有一些楼层甚至整层楼空置。基本上当时的皇庭广场陷入了一个颓势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转机呢？是2023年。202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港人北上消费啊，港人北上消费热潮。为什么？因为通缩，中国通缩，中国一通缩，物价就哐当掉下来。香港人一看深圳物价比香港便宜太多了，于是香港人就跑到深圳去消费，叫北上消费。北上主要是深圳，那北上消费潮就成了皇庭广场的救命稻草。为什么？皇庭广场距离福田口岸两站地铁，从香港坐高铁5分钟，所以皇庭广场有绝对的区位优势。所以皇庭广场一夜之间就成为港人北上消费的核心驿站。什么叫核心驿站？我先到这里再去其他地方。所以呢，2024年皇庭广场的客流量比2019年增加了 35%， 其中港客占到将近一半 45%、啊、 所以去年皇庭广场的出租率，它的铺位出租率 95% 以上啊，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周末12万，大节大日呢就超过15万，就香港人都是香港人帮忙把这人气带起来。那么界面新闻采访是8月13号跑到这个皇庭广场实地探访，发现8月13号是工作日，工作日的晚上皇庭广场的人气还很旺，那么基本上全部都是处于营业状态啊。那么还有很多这个双肩背啊拖着拉杆的香港游客穿梭在各个店铺之间，很多商店门前立着什么返港必带啊，就是吸引香港消费啊。那么京东法卖平台披露的信息显示，皇庭广场9月9号拍卖起拍价30亿，评估价43亿，那么要求保证金6亿啊，截止目前至少有一个投资者报名参加竞拍，至少有一个啊，我现在不知道有几个啊。另外皇庭广场的项目用地这是个问题啊，项目用地的使用年限是40年啊，也就是从02年的10月到42年的10月，也就是说皇庭广场的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只有17年啊，17年。那么另外根据法院公告，皇庭广场不动产在拍卖移送拍卖的时候还欠着1600万的管理费和740万的水电费，那么这些费用都得由买家来承担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皇庭广场所属的这个上市公司叫皇庭国际，我刚才讲皇庭国际和其他的开发商一样亏得快破产了啊。那么但是呢，其中有个关键点是皇庭国际去年总收入 6.58 亿，同比下降了 43%， 下降 44%，净亏损是 6.4 亿，亏损，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根据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它预亏 1.4 亿到2亿啊。然后呢，亏损的原因是什么？亏损的原因是因为融资出了官司，导致它的成本上升。那而且它公司被动的解除了一部分物业合同，造成了营收下降。好，这简单的讲就是，第一是亏损，第二皇庭广场它是皇庭国际为皇庭国际贡献了 56% 的营收啊。一旦皇庭广场被拍卖成功，那么皇庭国际就可能触发了什么呢？那么净利润为负，就是亏损，而且营收不足3亿，这就叫什么？要求退市，皇庭国际可能会面临强制退市啊。就是第一个是亏损，第二营收，因为他皇庭广场如果把它卖掉以后，他营收肯定不到3亿，他就可能面临退市，强制退市。皇庭广场其实就是深圳商业地产的一个写照啊。业内人士介绍说，现在深圳的购物中心有200多家，非常的多啊，这些年不断的这个新建购物中心，但是真正能够挣钱运转的不到20家，200多家购物中心能够挩钱运营的不到20家，大部分的购物中心都是客人少，租金低，有的商场连电费都挣不回来啊。那些刚刚开业的新商场就更惨，冷冷清清，空铺一大堆，商户形容就像上刑场啊。那么这几年呢，深圳的这个购物中心开的特别多，去年是开了18家，今年还要开20家，为啥？因为做一个商场至少要4-5年的时间啊，也就是说4-5年前开始投的钱，那现在呢开始去年市场不好，今年情况更糟糕，但是他的商场快建好了，你怎么停不下来？那怎么办？你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啊！ 但问题是你开得多，买购买力跟不上啊。到今年的第二季度，深圳购物中心的空置率官方的数字是 9% 左右啊，租金跌了两三个点啊。那么很多商场刚开业就面临什么？面临招商难，没有人流的情况。当然官方的数据肯定不真实啊，真实的情况你看短视频你就可以看得到啊，那这个守店像守活寡啊，那些特别是那些商户拍的视频啊，商场空的关店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会这样？几个原因，深圳的情况，其他情况也可以再分析啊。深圳的情况有几个，第一个，购物中心开的太多了，供大于求，这第一个。第二个，业态非常雷同，没有新鲜感啊。深圳的，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深圳问，其他城市也差不多。你在深圳看到的一个商场在北京看的是差不多的，一样差不多的，因为这业态基本上一样。那加上消费走弱，很多人买东西去线上买，那么还有短视频，还有这个直播带货，还有就社区商业分流客源。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还是深圳中产家庭大规模减少。中产家庭是购物中心的主要消费人群，那你购物中心的人看不见了，原因是什么？中产没了啊。那么中产大规模的减少，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加上经济收缩通缩带来的经济收缩的结果啊。那么虽然深圳市中心有几个大商场还撑得住啊，但是边上的商场已经很难活下去啊，很多就是空城。那么业内普遍认为，深圳商业地产想要好转，那要深圳经济好转才行。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情况，城乡居民医保没用，看门诊用不了啊。OK。观点，一个农保可以搞成这样，那社保缴完65岁能拿到什么，对吧啊。观点，人民币走高的因素可能还跟中国 A 股有关，刚才 A 股收市接近3900点，跟股市有关，有一定的关系，但还关系也没那么大。我认为主要还是美元在跌，美汇指数跌，美汇指数跌，人民币涨，但人民币并没有涨到美元指数下跌的幅度，只涨了大概40%左右，40-50%左右，说明还是有点保守啊。观点，外资银行分析中国股汇时，只要你反着看就行了，因为只要骗韭菜进入股市当盘子而已啊。啊，好吧，但是我觉得那两家肯定讲的不对啊。请问王老师，人民币和美元是否均处于贬值趋势，只是美元贬值幅度相对更大，从而在双边汇率中呈现出人民币被动升值的表象？是的，你看一下人民币汇率上升是只针对美元，但实际上人民币汇率针对其他货币是贬值的，理解吗？所以就是人民币本身是有贬值的压力，只不过呢美元贬得更多，所以它相对就升值了，这是一个。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民银行就趁着这机会使劲往上拉啊，就尽量多拉一点，因为它还是有贬值压力啊。 请管平安银行的朋友说，平安内部的数据，去年底平安的坏账率已经超过 10%， 那就麻烦大了。平安跟招商基本上是中国最好的两家银行。如果他们都坏账率都超过 10% 的话，那中国经济就麻烦大了。情况银行早就开始债务冻结工作，让负债的可以暂时不用还债，这样可以避免大规模的信用违约发生。但是这是饮鸩止渴式的。这个动作其实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但是这个动作虽然可以避免大规模的违约，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啥？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的现金流没有了。理解吗？银行的现金流是怎么来的？我一次性借100万给你。就我们信贷关系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我给100万给你，然后你每个月就给我供楼，供楼就是我的现金流。银行的做法就是我借一大笔钱给你，然后你们就每个月还款给我。好，我现在冻结债务冻结，你就不用还了，或者你还原来你每个月还1万2，你现在只用还2000给我就行。干银行的现金流不就出了问题吗？为什么大家限制大家提款？限制大家提款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是现金流枯竭。我们讲的现金流枯竭，现金流枯竭的背后是啥？现金流枯竭的背后就大量的跟房地产有关的债务违约或者破产，不让它发生，银行现金流就出了问题。银行现金流出了问题，你们就别提款，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来的啊。拐点，中共总是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搞着小动作，不出事得寸进尺，出了事甩锅嫁祸于人。说得对，非常对。这种手段龌龊，别说外国人反感，中国人自己也反感啊。拐点，深圳商业地产逐渐呈现空城化的趋势的背景下，有观点认为，香港消费者跨境消费或可部分弥补本地商业的衰退。然而从区域经济学和消费行为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本地居民群体的自身消费需求不足，仅仅依靠外来消费的支持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具有局部性和阶段性的特征，难以对整体市场形成系统性的支撑。换言之，当地消费市场可持续复苏，仍然要依靠内生性的需求恢复和结构性的调整，并非外部流量临时性的补给。这说的是对的。你想一下，不说别的，就黄庭广场。黄庭广场日均的流量是10万。香港客占45%，那10万就45000。厉害吧？也就黄庭广场已经拿到了45000的香港客人。深圳有多少人口？深圳有1800万啊。那深圳1800万人口当中，这些购物中心靠谁？靠1800万人口。4-5万人口帮不了太多。可以帮忙，特别可以帮忙黄庭广场。其他广场未必吃得到，因为它变成第一站啊。所以呢，当然这个香港人跑到深圳去消费，能够对深圳的零售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灭掉了香港的零售啊，香港的商业就完蛋了。香港的商业现在在土崩瓦解。那你想一下，等香港的商业土崩瓦解之后，香港的物价就开始，香港就面临通缩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输出型的通缩，或者对香港来说叫输入型的通缩。输入型的通缩的结果是啥？那些香港人就不用跑到深圳去了，因为香港本地的物价也下跌了。那未来发展的趋势就是香港也会出现通缩。那个时候深圳的黄庭广场就未必吃得到这5万人的港客了啊。 情况，深圳36个区除了罗湖区、福田区在假日有部分香港人过来消费以外，其他的区不死城也是苟延残喘的活着。对啊，基本上不超过20个。深圳这些购物中心都说不超过20家活着的，其他不死不活。不死不活就是不活呗啊。观点：当香港沦落时，深圳人满满的暗喜将取代香港成为国际商业都会，那是不可能，那差得远啊，那差得远啊，那不是。纽伦港也快变成纽伦深，殊不知忘了深港原是一带水，深圳能冒出头来不？那不是，那差得远。深圳不可能取代香港，那差得远。香港的购物消费群体，它不是针对深圳，也不是针对香港，是针对整个的亚洲。香港作为购物天堂，是针对整个亚洲的，只不过现在亚洲没人去了，为啥？因为不好玩了呀，已经不好玩了呀，你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了，所以大家不去了。深圳只取代香港，那做梦。深圳靠几个香港人消费就取代香港，那是言过于实啊。观点：深圳广州那些地铁年年都积极扩张修新线，然后不靠卖票，靠地铁站加盖房产的模式来盈利，地铁公司持股大量的商业地产，2022年以前都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这些年地产不行，可地铁这种圈地捞钱的方式仍然没有改变。加上地铁集团也不以提升搭乘的舒适为目标，亏损是自然。情况：我在2013年到2017年就在红海深圳的一个厂区工作，当时我的中国大陆同事客栈以上很多都买了房，都在宝安区，因为相对便宜。现在每个都因为房价跌之后，房价跌了，后悔不已，后悔当初没有早点脱手啊。那宝安涨了很多，宝安涨十倍，宝安的房价啊，宝安中心区房价涨十倍啊。观点：在深圳待了15年，疫情之前深圳经济一直起飞。太过多的看好的计划，生出一大堆新的地铁线和新的办公大楼，实际上的需求根本没有跟上来。我以前在蛇口科技园待的办公室周边，也是空出很多办公大楼。事实上，有利用到的那些办公大楼的公司，并没有特别的增加很多，反而甚至因为外资的撤出变少。现存的公司在有新的补贴情况下，从一个科技园区换到另外一个新的科技园区而已。是的，之前是升级。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一样，之前基本上都在升级啊，就是从一个工业园变到一个科技园，从科技园再搬到这个 CBD 啊。基本上是这种升级的模式啊，最初是在工业园区，后来跑到科技园区，从科技园区跑到商业中心或者是 CBD 啊，但是这些年就翻过来啊，从 CBD 往外搬啊，就在降级，所以你可以看到各个城市跌幅最大的是谁？甲级写字楼，甲级写字楼的租金跌幅最大。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最高，原因就是大家都在往外搬啊。情况：去年卖了深圳的房子，2021年580万买，还还了三年，月供60万，总成本是640万。2024年卖了300万，卖完之后房子就跌破了300万。2021年就摸了个顶了，580万， 还了三年的月供，月供成本啊60万，总成本640万，那就是腰斩了、哦、啊，那这是基本上最亏的一个了，这基本上是最坏的情况。21年买的房子啊，去年买300万啊，情况来深圳一年明显感觉人变少了，而且附近地铁站的商铺都关门，连地铁站的商铺都没人租了，经济有多差可想而知。那深圳原来地铁里面的那个铺那得多贵啊！五平方的一个铺要将近10万块，地铁里头的商铺啊，现在没人租，你想什么情况啊？提问：中共集中力量干坏事，举个例子，个人、大公司或者是某个国家得罪了中共，中共就用整个国家的资源去对付他们，这种压力，大公司也好，民主国家也好，都无法承受，所以才会被迫屈服。这种以一国之力对付个体的招数百试不爽。请问王老师，这有没有办法反制？当你用举国之力去对付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国家完蛋了呀。你想一下，这国家不干正事，它有什么竞争力？它一定没有竞争力。所以你相信中共讲的那些什么科技啊，什么这些什么新质生产力，肯定是骗人的呀，你理解吗？你想，当这个国家会用举国之力去对付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个人的时候，这个国家肯定没有干正经事。你在干正经事，你哪有空去对付个人？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没有反制，你不用反制他，他自己会把自己绊倒。我不知道怎么反制，但是这种国家远离他比较好一点。深圳地铁去年能亏300亿啊，亏300亿跟不是经营性亏损，是应该是叫什么？我们叫减值啊，减值就是他持有的万科股价下跌导致的资产减值啊，不是经营性亏损啊。万科一倒，深圳也会跟着倒。估计上面也知道万科一倒，深圳也会跟着倒，只好硬着头皮去接盘万科，但是股牌效应只是时间问题，这个说的是对的，不能让万科倒，这是深圳市政府的想法。为啥？万科要是倒了，深圳房地产就有问题啊，深圳房地产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冲击。那为了防止深圳房地产市场面临巨大的冲击，那怎么办？就拖住它的结果就是带进去呗啊，就是1000亿进去了还不行，现在看来还得进去1000亿啊。好多地方都向企业借钱发工资，怎么还企业的债？借债就会产生利息，越借债越多，年终会来一波卖地潮，如此循环推着房地产逐渐一起走向死亡胡同啊！向企业借，企业没钱，企业现在没钱啊！企业谁有钱？我看谁企业谁有钱，现金流有点钱，地产这个地铁会有点钱，现金流啊，它有现金流啊。朋友是天津的，他今天说因为阅兵，天津有些地方已经不允许开车了，跟天津有什么关系？住在海河边的，面朝海河的窗户全部封死，啥情况？天津不是北京阅兵，天津怎么了？有阁楼的或者住在阁楼的人不允许回家，我觉得应该是有头目去视察，阅兵至于把天津搞成这样吗？这就有点病啊，真的有病。不过中共的思维就是折腾老百姓没事儿，没成本，对他来说相当于没成本啊。情况德惠石头口门水库，德惠石头门口水库，石头口门水库蓝藻泛滥， 德惠居民喝五八味水将近一个月，连一个热搜都没有。他们没有发出来吗？应该有发出来嘛。啊，德惠石头口啊 ，OK。加拿大 CP 铁路东岸部分有一段需要经过美国境内，最近一个月开始，加拿大出口货柜途经美国境内的时候，被高频率的抽检和收取极高额的手续费，一个柜子收$400。比如货物从多伦多起运到哈利法克斯港出口，会经过缅因州，这些货柜不是进口美国的货物，但是经常被抽检。这种频率的抽检一个月前从来没遇到过，这就搞事呗，啊，川普政府搞事呗，就翻脸呗，啊，就是不想你绕过他，啊，绕过他，啊。上面的网友的情况是因为听，哦，上合组织峰会，哦，原来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啊，谢谢。哦，原来天津开上合组织峰会，上合组织首脑峰会啊。天津不是因为阅兵，是因为上合组织白天不允许车辆上路，出行只能步行和坐地铁，啊，疯狂！中国政府没有把老百姓当人看，啊，你们都是，需要被安排的啊。听众王老师你好，想了解一下现在美国对委内瑞拉什么情况？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最近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之前不是说通缉这个马杜罗吗？而且派两艘军舰过去吗？马杜罗19号开电视讲话，启动全国征兵程序，请忘了这样会发生战争？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啊。为啥？川普就是一说，川普所有的动作都是一个目的。什么目的？让 MAGA 们觉得他很厉害就可以了。我派了两艘军舰去委内瑞拉，我只要一说，部队一行动，去不去无所谓，半渡回来都行，别当真，都别当真，除非他真的动了，那就你就可以当真。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要为你们讲，川普说我们就不让这个波音给零部件给中国，结果中国有200架飞机起飞，你觉得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川普是说了，说说看，说说吓唬吓唬中国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川普的讲话，大家要采取一个就是围观的态度，就不用太当真，就是围观。我现在的态度就是围观。真的签行政命令了，哎，我们就播报真的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没有签行政命令，他嘴上一说我们都不报，这基本上不用报。他每天张嘴得不得讲讲一天，你都是为了讲给 MAGA 听的。MAGA 听的这个叫什么欲仙欲死，你就不必当真了嘛，对吧。情况深圳福田中心区新洲社区的美发店和美发小哥聊天，他说深圳这两年少了好多人，生意变差了，他的店老板也在看情况，不行就准备关店。你想看新洲社区就不是那个中心区哦，是旁边的，没人理发，没人了，你不就完蛋了。提问：现在不光是年轻人躺平，连企业家纷纷躺平，最近还有几个企业家套路，让我想起50年代公私合营前夜。请问王老师，为何习近平如此痛恨民营资本？共产党啊，共产党就是恨资本家呀。共产党一上来不就是先杀地主，杀完地主抢资本家，抢完资本家再把他们关起来，不就是干这样的事情吗？他们从来没有，他共产主义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这是他的使命啊。他不是习近平痛恨，是整个共产党都痛恨的。听王老师，欧盟拒绝这种不遵守劳动法的产品， 为什么还没有停止和中极的合作？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得问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拒绝这种，啥意思？我没看懂。你拒绝和中极，中国集装箱吗？是讲的是中国集装箱吗？嗯，你能问具体一点吗？我不知道你在问啥，讲具体一点好不好？观点，王老师节目我在上海每日必看，有不少还要回放，谢谢王老师的辛苦付出。2022年后看这三年，看世界的问题的角度宽了很多，谢谢。明谢诚可，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请大家尽量的帮我们点赞啊，谢谢啊。